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能够一同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那么这真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时刻。那么在上个主日呢，那个 Robert 弟兄啊，今天好像没有看到哦，在那里 OK， 他决志信主，真的是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相信是神在他的心中早早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善功，只是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他就愿意决志信主。那么欢迎他加入我们这个属神的大家庭里面，真的这件事情是连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那么等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就跟他道贺欢迎他真的是成为神家的儿女。那么我们这一季主要的要讲的是教会的突破。那么我一直在讲有关于敬拜的这个信息，今天我们也是要来再思想一段有关于敬拜的经文。在打开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同声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同来敬拜你。主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真的是愿你得到你一切当得的荣耀，也求主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敬拜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敬拜里面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并且来领受主你借着敬拜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将今天以下的时间再一次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816页，旧约的816页，简体字是535页。以赛亚书第六章1到8节的经文，欢到我们同声来念。以赛亚书第六章第1节，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栏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今天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和你的期待的心敬拜神呢？如果你是抱着一个期待的心情来敬拜神的话，那么你对于敬拜的期待又是什么？虽然期待在敬拜神的时候心里得到释放，有些人可能会想要来敬拜神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人生的指引，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要来敬拜神的时候得到某种特别的感受或者特别的经历。那么在18世纪，美国有一位神学家也是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约拿丹·爱德华兹。那么他不但曾经写过许许多多有关于敬拜的经文的文章，而且呢他也是一个懂得怎么样来敬拜的人。那么他曾经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主的荣美感到激荡心弦。他说在敬拜的时候要有那种激荡心弦的感觉。好，激荡心弦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 哦，可能是指在敬拜里面看到不曾经看见过的事情啊，激荡心弦也可能是指啊，在敬拜里面啊，感觉到啊，从前所未曾感觉到过的啊，这个激荡心弦呢，还有可能呢，就是在敬拜里面去体会到不曾经体会过的。那么我相信啊，以上的这些的想法呢，那么都有可能是激荡心弦啊所包含的意思。那么在敬拜当中，我们的确是可以去认识、去体验啊、去感觉啊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但是敬拜所带出来的果效呢，不单只是知识上的增加，也不单只是某种的感觉或者经历而已啊。敬拜所带出来的果效呢，应该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当一个人来敬拜神之后呢，如果没有带出生命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果效呢，那么就没有啊真正的来敬拜神。因此呢，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应当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当我们来敬拜神之后呢，应该会带来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弟兄姐妹，今天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是否也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来敬拜他呢？啊，今天如果你只是好像例行公事的来敬拜神的话，那么我相信很难会带出一个敬拜的果效来。但是今天如果你抱着一个期望，你已经预备好自己，你愿意让主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触摸你的话，那么我相信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就能够让你经历到神，让你的生命带来改变。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借着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敬拜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果效啊。我不知道你刚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当一个人来敬拜神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效出来呢？从这一段经文啊，首先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以赛亚来敬拜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他看见那个属天的盼望啊，这个盼望对他而言非常的重要，对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要了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那么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啊。从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也就是乌西亚王过世的那一年。但是呢，他只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跟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所以呢，我们如果单单是这样去看的话，就比较难去体会这件事情为什么对以赛亚啊，或者是当时的百姓会是这么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先大略的来啊讲一下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如果你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话，你就会看见以赛亚呢，他是在 所说到的，当洪水泛滥的时候，做的其实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而且呢，他是永远远的坐着为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来信靠他的原因。这也就是他跟世上君王的地方。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君王，他不管再怎么的好，他不管再怎么样的对我们有益处，但是他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永远不会过去，因为他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啊。所以呢，当一个人在神里面的时候，虽然也会遇到人生的风暴，但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呢，就永远有盼望。以前呢，我也曾经跟这个弟兄姐妹分享过啊，我信主之后的这个人生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我也曾经有找工作的这个问题啊，我也曾经面对这个家庭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健康的问题，甚至于服事上的问题。但是当我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会怎么样呢？我可能也跟一般人一样，会感到有点无奈啊，会觉得有些失望。为什么我信神的人会经历到这些事情？为什么神不能够让我们天色长蓝？为什么神不能够让我们花香长满啊？然而每次当我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每次当我看见啊，我的前面好像没有路可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如果我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带领的话，那么我总是啊，神总是会啊给我看见一条新的出路，而且这个出路呢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有乌云满布的时候，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见我们的神呢，就像是云上的太阳一样，他丝毫不受这个乌云的影响。因此呢，今天不管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难处，你都不要担心害怕，你都不要感到绝望，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永远坐着为王的神。所以呢，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人生的艰难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眼目呢，就只放在我们的难处上面。因为当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眼目放在我们的难处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越看越困难，越看越没有办法解决啊！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目从这个地上能够转移到天上。当我们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所信的那位神呢，是远远的大过这一切的神啊！那时候，当我们的目光从地上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重担能够交在主的面前啊！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交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燃起那个盼望的火花。因此呢，今天当我们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就是在帮我们做这个目光的转移，透过敬拜这件事情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从地上呢 转移到天上去。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去看人，我们千万也不要靠人啊。如果我们来敬拜神还在看人还在靠人的话，那我们就啊，我们的目光就还是在地上啊。如果我们的目光还是在地上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可以带出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果效来。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将我们的眼目调整一下，从这个地上转移到天上去，看我们所信的神就是那位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当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不管我们目前所遇见的难处是多么令我们感到失望，我们的心中呢都会充满这个属天的盼望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啊，就会给予我们力量，可以奔走前面的路程。弟兄姐妹，敬拜神除了使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属天的盼望之外呢，也可以使我们啊蒙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在这里，当以赛亚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看到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并不是看到自己很圣洁，哦，我这么圣洁，可以跟神在一起，好像他跟神是巴黎巴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一样。相反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来敬拜神的时候，以赛亚他看见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在这里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么这个就是以赛亚来敬拜神的时候的一个反应，他看到神的一个反应啊。那么在这之前，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的话，当以赛亚说到祸灾的时候呢，他都是指着别人说的啊。但是在这一次的敬拜里面，当他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时候，他才看见他自己只不过跟别人一样，都是罪人，都是该灭亡的人。虽然说有罪的人是不能够见神的，如果见到神呢，那么就要死亡。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以赛亚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他并没有灭亡，他不但没有灭亡，而且呢，他还得到了洁净。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可以得到洁净，他没有灭亡呢？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承认自己的罪。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他毫无隐藏的承认他自己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到神得到神的赦免啊。所以呢，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看见啊，他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就得到神的赦免。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所说到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有罪呢，并不是最大的问题。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呢，乃是看不见自己就是一个罪人，那么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次呢，就是当一个人看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呢，还用自己的办法想要去遮掩自己的罪，或者还想要用自己的办法去除掉自己的罪。但是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管我们人再怎么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遮掩自己的罪，都没有办法除去啊我们人的罪啊。这个罪呢，只有神有办法帮助我们除去啊，这都要靠着神的恩典才可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以赛亚之所以能够得到洁净呢，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乃是神在看到他这个人，他愿意承认他自己的罪的时候呢，那么神就让他主动的除去他的罪，让他可以得到这个赦罪之恩。同样的，今天我们能够蒙受神的恩典，蒙受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呢，也是如此。另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赛亚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好，在这里他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他只是说他嘴巴不干净吗？还是说他说话这个啊不好听啊？其实一个人口里面所出的呢，那么就代表一个人心里的一个情况。所以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呢，也就表示他的心呢也同样是不洁的。所以呢，如果要这个嘴唇不洁的人要得到洁净的话， 那么就不是只是清洁一下这个嘴巴，或者呢去上上这个说话的艺术，可以说的比较好一点，来是要一个人从心里面的一个改变啊才可以的。我相信今天有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车经过那个垃圾掩埋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你开车经过这个垃圾掩埋场的时候呢，那么你会闻到什么？闻到臭味，漫天，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有许多的垃圾的掩埋场呢，他们都装了一种高压的除臭枪。这种装置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呢，把很多的这个香料呢，这个香气呢，散布在整个这个垃圾堆上面啊，所以呢，就会让人闻的时候呢，觉得比较好啊。但是不管这个撒了这个香气呢，撒了多少，这些除臭剂撒了多少呢？那么我们看见呢，都只是暂时的，可以掩盖一下那个臭味而已。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把那个臭气给除掉，除非呢那些散发臭味的这个源头呢得到真正的清洁洁净清除以后呢才能够除掉。同样的，今天一个人除非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不然的话嘴唇再怎么样的去清洁呢，也不能除去人心中的这个罪恶。弟兄姐妹，今天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是看见自己的罪呢，还是你只是看见别人的罪呢？今天如果你只看到别人的罪而没看见自己的罪的话，那么显然的你还没有在敬拜里面真正的来经历到神。主耶稣他就曾经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人的这个问题，这个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8:10-14的经文里面。在那里主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一个人来敬拜神的时候，如果还自以为意，那是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人在圣洁的神的光照底下还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的。相反的，今天当一个人来敬拜神的时候，在神的这个圣洁的光中在这个光照底下，应该会强烈的感觉到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就像先知以赛亚一样。那么这才是敬拜所会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在这里，当先知以赛亚看见这个撒拉弗在神的面前伺候的时候，他们彼此呼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当他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一下子他就看见他的罪他的罪在神的光照底下呢就一览无遗所以呢他就马上认罪，这个罪一下子就显明出来。以前呢有一个弟兄，他为了环保的缘故呢，决定呢减少他家中的能源的消耗。那么其中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把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灯泡呢换上一些瓦数比较少的这个灯泡，这样做呢就可以减少这个耗电量，也就可以减少这个环境的污染。那么有一天当他要外出去办事情的时候呢，他出去之后，他发现他的衣服上呢有一个污点。那么那天当他早上换衣服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那么当他回家之后呢，他就想把这个污点呢指出来给他的太太看。但是当他回家的时候呢，却找不到那个污点在哪里后来他就算了。那么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他又 穿同样的一套的衣服出门，出门之后呢，那个污点呢又很明显，哦，他又看到那个污点，但是他回家之后呢，又看不到那个污点，找不到那个污点，后来呢，他才发现呢，因为他在他家的那个灯光呢实在太暗了，所以根本看不清楚那个污点在哪里。那么当他在外面那个灯光比较亮的时候，那个污点呢就很明显了。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神圣洁的光照底下的时候，啊，我们都应该会很明显的看到我们自己不洁的地方。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敬拜神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啊，那就没有真正的达到这个敬拜的果效。因为一个人不能够看见啊自己罪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呢，那么他的罪怎么样呢？就不能够得到赦免。好，所以呢，这个啊来敬拜也是枉然的。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像以赛亚一样，不但要看见自己的罪，而且也要认自己的罪。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蒙受神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个赦罪的恩典。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结果，才是敬拜所带出来的一个对我们的益处。就像诗篇32篇第一节所说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如果能够得到神赦罪之恩，是非常有福的一件事情。因此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如果要达到这个敬拜的果效，就不要去看别人怎么样，而要看自己怎么样。当我们在敬拜里面能够越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的境况，而且我们也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敬拜里面得到帮助。弟兄姐妹，敬拜神除了让我们看见属天的盼望以及蒙受神赦罪的恩典之外呢，敬拜神也会让我们啊降服于神，被神所差遣。我相信不管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自己承不承认，我们今天每个人最终都要降服于某些的人事物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是降服于神呢，我们可能就降服于人，我们可能降服于我们的配偶，我们可能降服于我们的孩子，我们可能降服于我们的老板，我们可能降服于我们所崇拜的偶像等等。今天如果我们不是降服于神，也不是降服于人的话，我们可能会降服于其他的事物。我们可能会降服于什么呢？降服于金钱，我们可能会降服于情色，我们可能会降服于权力，啊，降服于，甚至于我们可能会降服于我们自己的私欲、骄傲等等的。即使今天，当我们降服在什么底下，而没有降服在神底下的时候，那些的事物呢，那么就是我们的偶像。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除掉这些偶像呢？要除掉这些偶像，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啊，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完全的降服于神的时候，这些的偶像自然就会除掉。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还会愿意被神差遣，被神来使用。就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当他在敬拜的时候，他认识到神的全能啊，他蒙受到神的恩典之后呢，那么他就回应神的呼召，去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那么这就是敬拜所带出来的另外一个果效。由此可见，敬拜跟侍奉是分不开的事情。当你真正的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么你很自然的就会想要来侍奉神，不需要人去催促你，不需要人给你说侍奉到底有什么好处，你就会愿意来侍奉神。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可能会想说，那是因为以赛亚在敬拜的时候他看到这么特别的异象，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就像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被主光照，多么奇妙的一个经历，像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才会降服于主，他们才会甘心的被主来差遣使用。没有错，许多时候神呼召人的确是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特别的异象，特别的异梦，或者是一个 特别的神迹奇事这样发生。但是呢，我们也看见神做事情不是总是这样子，许多时候神呼召人并不是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只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有没有打开，有没有看见神给予我们的那个意象而已。其实许多的时候，当神来呼召我们的时候，他是在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给予我们一句圣经里面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给予我们一个感动，或者是借着某一个人给予我们一句话一首诗歌里面的一句话就是透过这样子神来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他的呼召。我还记得当初我初次这个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也没有看见什么异象。你问我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异象，我也没有看见什么神迹奇事，我只是在敬拜神当中一再的被神所触摸到，神的爱一再的触摸到我的心，最终呢，我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那里说到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爱在那里一直的激励我。我相信许多人今天许多人之所以愿意甘心乐意的被主来差遣，都是因为受到神的爱激励的结果我们可以看见在先知以赛亚的那个时代里面，那些的百姓可不可爱呢？不可爱的，但是神仍然爱他们，神仍然差派他的先知来对他们讲话，希望能够把他们挽回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不管神怎么差派他的先知，我们看见百姓的心就是刚硬但是神还是一再的差派他的先知去跟他们传讲信息，希望能够把他们挽回来。我们看见神的爱就是这样的一个爱，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更看见他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流血舍身，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这个大功。神透过他爱子的牺牲来让人看见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今天只有当我们能够体会到基督的爱，真正的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的来受他的差遣，能够去完成主所托付给予我们的使命。其实要一个人降服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很自然就降服很容易就降服的，有没有？我相信很少人会有的。因为一个人要降服受差遣呢，其实真的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就挣扎了七八年之后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为什么降服这么困难呢？降服呢是需要交出主权的，那么这是人最不愿意 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都喜欢自己做主，对不对？但是当你降服于主的时候，你就是要交出你的主权。主可能去叫你去做一些你自己不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要不要做呢？主可能会叫你去做一些让你觉得不方便去做的事情，你要不要做呢？主也可能叫你去做一些不受欢迎的事情，你要不要去做呢？还有主也可能叫你去做一些你需要付代价的事情，你要不要做呢？甚至于主还可能叫你去做一个不可能达成的任务，你要不要做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他就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在这里神要他去向百姓传讲信息，但是他传讲的信息有没有人要听呢？没有。他传讲的信息有没有用呢？没有。有没有果效呢？没有。所以呢，如果你继续读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当以赛亚要去传这个信息的时候， 他们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他们听不进去，并不是神叫他们听不进去，而是他们自己心硬，他们听不进去。神叫先知去传讲，他们不会听，这件事情只是显示他们心里的一个状况而已。但是神虽然知道结果会是这样子的，他仍然要先知去传讲这个信息。你想，当先知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啊？这个是多么令人泄气的一件事情，要去做一件没有果效的工作啊！但是我们许多时候，神差遣我们呢，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当你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你不要想我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做的事情都会一帆风顺，好像我做什么就会得到回应，做什么就会有果效。许多时候当我们回应神呼召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得不到人的回应的，许多时候也得不到从人而来的这个鼓励的，但是呢仍然要去做啊。像这样的任务呢，如果不是神的爱激励我们的话，怎么做得下去呢？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当初回应神的呼召来到恩信服事的时候，其实呢，说的是很惭愧的一件事情，啊，还不到三个月就已经做不下去，对吧？那么当我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是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啊，就在这样的进退两难的时候呢。一方面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兼顾到教会的服事，又兼顾到神学院的课业，但是又一方面又确定这个是神的带领，神啊，你带领我到这里，但是你怎么让我搞得焦头烂额的，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候除了祷告之外呢，那么也就只能寻求一些师长的一些帮忙，但是呢始终呢没有找到解决之道，所以怎么办呢？只能仰望神，真的只能仰望神，一方面仰望神，一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明白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降服。真正的降服呢，乃是说，神啊，如果这个难题，这个痛苦，或者是这个处境，是为了要成就你的旨意，可以荣耀神，也可以让人得益处的话，那么请你就不要挪去。尽管我当时才开始明白什么才叫做真正的降服，但是呢，要完全的在神面前降服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还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曾经有人就问过这个敬拜学的大师 Robert Weber， 他说呢，有人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的敬拜是真的有果效呢？他回答说，当你真正的在过顺服神的生活，你就知道你曾经真正的敬拜过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敬拜神的结果呢，不单是使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之外，也是让我们这些来敬拜神的人呢，能够在敬拜里面，能够透过这个敬拜，让我们更懂得怎么样去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敬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呢，是息息相关的。你的敬拜如何呢，就决定你的生活如何。弟兄姐妹，今天你来敬拜神之后，你觉得你的敬拜有带出什么样的一个果效来吗？我盼望当我们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真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看见那个属天的盼望，真的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来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一个降服于主、受主差遣的一个人生。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信息。爱我愿意，好， 十字架，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降服，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主啊，是的，真的，你是我的主。主啊，真的是，今天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真的求主，你让我们的眼目真的能够从这个地上转移到天上。不管我们在这个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艰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你坐在高天宝座上，永远作王。主啊，真的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在你圣洁的光照底下，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是何等污秽的人。主啊，我们不配得你的恩典，但是你却将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但看见自己的罪，也愿意在主人面前认罪悔改，来领受主你的赦罪的恩典，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主啊，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愿意被主你来使用，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求主你继续来引导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不断的经历你，不断的来被主你改变，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得到更新改变，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
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今天的奉献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将那激励人心的信息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更感谢你，你将生活的所需奉献。